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心得海。短短的心得是小雨滴，大大的心得是小河流。汇集各种奇思与妙想，我们一起打造心得海。我是铃铛姐姐，今天要来讲古时候的故事。那能听到这一集呢，要感谢一直以来都有赞助我心得的小朋友。还记得上一次啊，周记的时候，我有提到我想要讲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故事。那为什么想讲这个故事呢？因为它很短啊。我想说呢，我一定要来讲一个短短的故事，就短短的，不要每次都搞得这么长。但是我在查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要知道它的出处跟作者是谁。就像我们平常讲绘本的时候，也要告诉小朋友作者是谁啊，哪个出版社啊，对不对？结果呢，我去看了一下，发现这个作者他的故事怎么也那么有趣呢？而且作者居然还有一个成语的由来。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严格来说应该算谚语啦，不是成语。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故事也短短的，好像应该要跟你们补充一下。但是要跟你们补充这件事情，我也要跟你们介绍一下刘安这个人啊。而且呢，你们知道吗？就是塞翁失马这一句成语呢，它有另外一个很相近的成语叫做因祸得福。结果它也有一个故事诶，而且还蛮有趣的。我就在想说，我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讲一个短短的故事就好。那我也蛮好奇的啦，你们觉得呢，我要把它拆成三集来讲，还是一次讲完呢？你们比较喜欢听短短的，还是喜欢听一次很长一集？总之呢，我等一下就是会开始讲讲看，但是如果讲到最后我发现时间太长，我可能还是会暂停。那已经找到的资料就留在下一集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一个故事呢，它是从哪一本书里面出来的呢？这一本书啊叫做《淮南子》，这一本书就是由淮南王写的。古时候有一个地方叫淮南，统治这里的王就叫做淮南王，他姓刘，然后名字只有一个字，就是安全的安，刘安。但是这本书不是他一个人写的，他呢就跟孟尝君一样，底下也会有一些门客，但是没有那么多人啦，他没有孟尝君这么有钱啦。他底下呢有八个很厉害的门客，所以就是由淮南王刘安和他找来的这八个很厉害的门客一起写成的。那所以这个内容呢是非常非常的多，他有讲到政治啊、天文地理啊、自然啊，还有养生。对，因为淮南王刘安啊，他是一个非常注重身体健康的人，所以里面有讲很多养生的东西。这本书呢，其实后面的人啊都觉得它是一部奇书。什么叫奇书呢？那个奇就有神奇、奇怪的意思，因为这本书的主题实在也太多了吧。你们如果有听过古时候会有一些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什么阴阳家、法家，就是古时候的人对同一件事情呢会有不同的想法。像很有名的孔子、孟子，他们就是儒家思想，他们就会比较守规矩。那像铃铛姐姐很喜欢的那个庄子啊、老子啊，他们就是属于道家，他们呢为人就比较随性一点，就比较没有这么多规矩。你看像上次我讲的那个阮籍哦，他是不是就比较没什么规矩呢？然后那个法家我目前还没有讲过，法家齁，他们就是比儒家觉得更要守规矩的一个派别，他们觉得大家就是应该要遵守规则，没有遵守规则我们就要严重处罚，所以叫做法家。好啦，那淮南子他到底是哪一家？这也是他一个奇妙的地方，他里面呢有儒家、有道家、有阴阳家、法家啊。总之呢，虽然呢他还是以道家为主，就是老子、庄子为比较多，可是其他的也都有，然后也会问很多的问题啊，一些思想啊。所以后来大家就说，哎呀，他乱七八糟什么都有啊，不然就叫杂书好了。就是很混杂的意思。那这个淮南王刘安啊，传说中啊，他还是一个我们现代很常见食物的创始人。这个食物呢，来让你们猜猜看好了，好不好？我们在亚洲这边很常吃白色的，一块一块的，然后有很多不同的形式，用黄豆做成的，可以拿去冻起来吃，也有软软的，可以拿来煮火锅，也可以拿来煎。有没有人猜到是什么？对，是豆腐。 好，然后听说呢，他也是世界上最早去尝试热气球这个理论的人哦。看时间再决定要不要讲了哈。好，虽然刘安啊听起来是一个蛮有趣的人，但其实他在历史上的名气好像没有这么的有名诶。哦，不过他爷爷很有名，我一看到他爷爷的名字就哦我认识，我知道他爷爷是谁。看看你们有没有听过哦，他爷爷的名字啊叫做刘邦。说不定有一些小朋友诶好像听过他爷爷的名字，你们如果去问爸爸妈妈，我觉得他们一定也会有听过，因为这是我们以前在历史课本上几乎都要读的一个人。那刘安先讲到这里就好，我先来讲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故事好不好。那我们先来拆解一下这些字吼，塞翁失马里面这个塞字是今天这个故事发生的地方，它是边塞的意思，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那条边界。那你只要超过这条边界，你的脚超过了，哇，那你就不是在自己国家咯。可是我们台湾啊，因为我们是一个海岛国家，所以你们可能没有感觉。如果你们手边有地图，你可以去看看你们家的地图，你去看像那个什么欧美大陆、亚洲大陆那种很大大大陆那边哦，你去看它就会有一条一条的线，那些线啊就是去区隔出好，这一块地方是某某国家，这一块地方是某某国家啊，超过就不是了。然后像你们班有没有那种打扫范围啊就是你超过这条柱子就是你们班的打扫范围，我们就不用找了哦，我们只扫我们班自己的范围 哦，这也算是一种边塞哦。所以呢，树叶过了那个边界就是别班要扫，你们就不用扫了我们以前会这样啦，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塞翁的翁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翁啊在古时候就是在讲说男生，但是要长辈，像是我们的爷爷啊，或是我们的爸爸啊、阿伯啊，有一定年纪的这种男生，我们才会叫他翁。所以塞翁的意思啊就是指说在国家的边塞之处住着一个阿伯。那这个阿伯呢，哦，他们家很厉害，非常擅长养一种动物，就是猜出来了吗对，就是马。我跟你们说，在古时候你家里有马有牛有羊，那个都代表你们家很有钱哦。那因为他们家很擅长养马，大马又生小马，所以家里有很多马。可是有某一天他们家里有一只马，哇，自己跑走了，都没有回家，哇，那阿伯会不会请大家帮忙找呢？有啊，大家就在自己附近去找，可是怎么样都找不到。就有人说，哎呀，阿伯，我觉得你们家的马吼可能是跑到国外了啦，啊，国外那边我们可以去找吗？不行啊，啊，你看我们都找不到，你的马一定是跑到国外了，这个找不回来了啦。哇哇，小朋友啊，刚刚我就说了，在古时候马牛啊羊啊都是很贵的东西，很重要的资产耶。马就等于现在的车子，那如果你们家的车子今天从车库自己跑出去玩，而且都没有回来，你觉得你爸爸会有什么感觉你爸爸和妈妈应该就说，哇，车子自己跑了。好，所以呢邻居啊就过去安慰他们啊，就说那个阿伯啊，不要那么难过啦，哦，马跑了就跑了，反正你们家很会养马，就再多生几只嘛，啊，加油加油。可是你们知道吗，啊，这个阿伯，哎，他没有名字，我觉得这样有点麻烦，我们给他一个称呼好了好不好。那因为他有一个儿子，他是爸爸了，又很会养马，我们就叫他马老爸。结果呢马老爸就跟他们说，哦，你们不用这样安慰我啦，我没有什么好难过的，虽然马是跑掉了，但是说不定会带来一些好运啊。哈，车子都跑了，这样还算是还会带来什么好运啊。哎，邻居啊大概就觉得他很嘴硬，就想说，哎呦，马老爸明明就很难过吧，还要装没事，哎，还是他太有钱啦，马很多，所以少一匹马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啊。我也不知道耶，你们觉得呢？啊，但是啊很奇妙的事情来了，过了几个月，那匹走丢的马居然自己回来，而且他还带着一只比他更棒的马回来。不过那匹马是野马，就是在外面没有人养没有人教的那种马。 哇，大家就想说，哦，原来这匹马是出去外面谈恋爱了是不是？我不知道，然后带了另外一匹马回来。而且你知道，这匹马他们一看就知道很棒。那要怎么跟你们形容呢？你就想象一下，如果你们家有一台普通的车，例如说像铃铛姐姐的家就是 Honda、哦、很普通的车。那结果呢，我们家的 Honda 自己开走了以后，过了几个月，和一台法拉利成为好朋友。然后回来的时候还这样子，嘿，主人，我回来了，还带了一台法拉利，他说要来住我们家哦。哇，请问一下你开不开心？你们去问爸爸、如果你们家的车跑走了，然后还带了一台法拉利回来，开不开心？快不快乐？哇，这个时候邻居呢就通通都过来恭喜他，出来道贺，说喂，马老爸，恭喜你耶，法拉利呢、不是不是，这台野马、不是不是，这匹野马它是一匹很棒的马耶，这个跑超快的，而且它身强体壮，可以跑得又久又快。哎呦哎呦，马老爸赚到了赚到了。大家都很开心的时候，结果马老爸他却这样子，哎，不要太高兴。有的时候啊，发生太好的事情哦，也可能是灾难的前兆哦。啊，马老爸会不会担心太多了啊？而且邻居啊，会不会觉得他很泼冷水又很白目？我们去恭喜你耶，你还叫我们不要太高兴。哎，可是你们知道吗？马老爸他的儿子也很爱骑马，哎，毕竟他们家里有这么多的马。就像如果你们家有很多台车，你们会不会在很小的时候就想要请爸爸教你们怎么开车呢？那家里来了一匹新的马，而且大家都说是跑得又快又厉害的马，你猜他想不想骑？不然这样啦，你就去问问看你爸爸或是其他喜欢车子的大人啊、如果今天你家里的车子跑走了，一个月后带法拉利回来，会不会想开开看呢？好，所以呢他儿子啊就兴冲冲的就说，哎、欸、好酷哦，那匹马哇怎么这么帅啊，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帅的马哎、欸！好，我要去骑看看他可以跑多快。但是我刚刚前面有说咯，他是一匹野马，野马呢没有被人类骑过，也没有人教过它。像这种没有被驯服的马，你觉得随便骑它，它会不会生气？会，它可能会生气，也可能会吓一跳哦。不像家里面的马会乖乖让你骑。那如果你骑上去这种野马，它随便乱扭动一下，人很有可能从马的背上怎么样？对，有人说掉下来。哇，你们有骑过马吗？没有骑过的话应该有看过吧，马其实长得蛮高的哦，所以如果你从马背上掉下来哦，更危险的是还有可能不小心被马踩到。这是很安全的事还是很危险的事？对，其实很危险的。这个就有点像是你们现在可能会骑脚踏车，那脚踏车跟机车一样都是两轮的，诶，可是突然要你骑比较重比较快的机车，请问有没有危险？有，所以我们长大了才能去考机车驾照啊。那更何况这种野马，它就像大型重机一样，非常难驾驭哦。就像你们爸爸妈妈虽然都会开车，但是突然要去开赛车的话，你去问他们敢不敢开？对，不敢。结果你知道他儿子去骑了这匹马，发生什么事吗？哎，没错，他真的从马身上跌了下来，而且他的腿啪摔断了。唉，你们觉得发生这种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对，是坏事。哇，邻居就想说，哦天哪，我们之前在恭喜他的时候，马老爸才说可能会发生灾难啊，还真的发生了灾难了啦。好好好，我们赶快去安慰他一下啦齁。马老爸，你不要太难过哦，你儿子现在摔断了腿，应该少一个人帮忙。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告诉我们哦。那你们猜马老爸这一次的反应是怎么样呢？是开心还是觉得唉声叹气？对，他都是反过来。马老爸又讲说，哎，没事没事没事，大家不用担心，腿虽然摔断了， 但也不一定是坏事啊，这也有可能是件好事哦。
哈，腿都断掉了，到底还有什么好事？
而且铃铛姐姐跟你们说，当时啊是古时候，医疗根本就没有那么发达，像我们现在腿断掉了，你好好的听医生讲的话，复原完毕，你基本上就跟原本是一样的。但是在古时候，你如果腿断掉了好起来，也通常都会瘸，瘸就是那种走路一跛一跛的样子，你是没有办法恢复原本可以正常跑跳的状态哦。
腿都变成这样了，你还想得到什么好处吗？这还能发生什么好事吗？
结果一年过后，哇，外国人呢来攻打他们的国家。诶，那你记不记得马老爸他们住在哪里？
对，
他们呢就住在国家与国家的边塞之处。所以啊，国家一打仗就把他们这里的人找来说，喂喂喂，你们这里的人啊离国外最近了，所以我要把这里所有强壮健康的年轻人统统找过来当士兵去打仗。
诶，等一下，他刚刚说健康强壮的年轻人，
那马老爸的儿子会不会去当兵打仗？
对，不会。国家的人啊看到马老爸的儿子就说，啊，你儿子的腿这样啊，我看就不用了，这样在战场上啊跑太慢了，很容易被人家抓走，派不上用场，没事没事，那你儿子就不用去了。
诶，结果他儿子就不用去打仗了耶。因为你们知道吗，虽然啊大家都去打仗了，可是这些人本来是平民老百姓，你觉得他们擅长打仗吗？根本就不擅长。所以大多数的人后来都战死在战场上，只有谁活了下来呢？
对，就是马老爸的儿子。他因为腿瘸了，一跛一跛的，国家觉得他派不上用场，结果反而安全的活下来了。
诶，原来腿跌断了还真的不一定是坏事，也有可能是好事。诶，那塞翁失马后面这两个字应该就比较简单了吧，失就是失去，马就是马，对。所以这个边塞的老翁他失去一匹马的故事，就是在告诉我们，诶，如果你现在发生了坏事或是弄丢了东西，不要急着难过，因为很有可能它之后会发生好事，或是带来好事，甚至这件事情本身就有好处哦。那有时候你们可能会听到塞翁失马，也有人会听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焉就是诶怎么样的意思，知就是知道，非不是，福就是好事情的意思。所以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用很简单的方式来讲，就是边塞有个老翁失去了一匹马，但是你怎么知道它不是一件好事情呢？嘿嘿，小朋友，你们有遇过类似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故事吗？原本是坏事，但是你后来发现它也是有好处，或是有没有相反，你本来觉得是件好事，结果后来发现它的坏处，有吗？像铃铛姐姐自己其实很喜欢这个故事的，因为我在想事情的时候也很喜欢像马老爸那样，如果发生了坏事，我就会去想它可能会有什么好处呢？例如感冒了，感冒你们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对，通常感冒大家都不喜欢嘛，都会觉得是坏事，那我就会想说，感冒了，可是没关系，塞翁失马，感冒的好处，感冒的好处啊，感冒，那我就可以放假好好休息啦，哈哈哈哈。诶，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塞翁失马呢？那有时候发生好事啊也不要太过高兴哦，例如啊像我们放故事刚开始红起来，很多人听的时候就被很多不认识的人骂，诶，大家都觉得说，哇，你红了耶，好开心哦。诶，不不不，有时候红了也不见得是好事，会带来一些坏事哦，因为可能会有一些人啊嫉妒你啊，然后就开始找说你哪里可能做错啦，然后就要来骂你啊。
不过有人来骂一定是坏事吗？也不一定哦。就是因为有人来骂我们，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去做功课找资料，而且还问了三个律师，然后啊确定我们做的事情没有做坏事，所以我们就写了一篇长长的文章然后告诉大家。所以后来我们在做这些节目的时候就会觉得更安心。诶，是不是跟塞翁失马的故事很像啊？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对吧？如果你们也有类似的故事啊，或是有发生类似的情况，也可以跟我分享哦。哎，现在已经快30分钟了耶怎么办？我好犹豫哦，我到底要不要讲刘安的故事啊？要不然这样子，我就讲讲看，那如果真的太长，我就会把它剪成上下两集如果没有很长的话，我就把它全部放在同一集，好不好？好，我跟你们说，前面有讲到刘安的爷爷是刘邦，其实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人哦，是那个战国时代，我们之前讲了好几个故事都是战国时代，对不对？刘邦哦是在战国时代从一个平民老百姓，然后打败另外一个很厉害的人叫做项羽，打败他变成汉朝的开国皇帝哦。而且他爷爷刘邦哦，很多电影啊电视剧啊都演过，算是超有名超红的一个古人。那爷爷是皇帝，刘安应该过得还蛮不错的吧？但是没有，刘安其实蛮辛苦的。为什么呢？因为刘安的爸爸是第七个王子。那你们知道古时候呢，如果你成为了皇帝，那你只有一个儿子可以成为下一个皇帝，所以啊，那些王子就经常在吵架，甚至打仗，甚至是要把自己的兄弟给消灭。所以呢，你猜他爸爸是赢了还是输了？对啊，他爸爸就输啦，最后其实也死得有点可怜。那他爸爸呢，本来就是掌管淮南这个地方，所以刘安就接了爸爸的这个地方，可是地他们那个地区啊，封地就只剩1/3，变得很少。因为呢他的爸爸和兄弟们就是这样争权夺利，所以刘安后来就是当了淮南王以后，他其实做事情都很小心，然后呢也不会去管太多的那种政治的事情，他就是专心的去学东西啊，然后呢就是好好的去治理他的国家，然后大家都说他蛮善良的，对自己的人民也都很好，是一个很温和的人哦。看到这边我就觉得难怪他喜欢老庄思想啊，就是无为而治，因为他就不喜欢跟人家争来争去的，就会比较像庄子那个样子。好，那刘安呢他也很注重身体健康，所以呢他对于很多养生的方法都非常有兴趣。那古时候的人啊他们还有一种养生的方法就是炼丹，他们会想要把各种食物哦就集合起来做出一些药，他们希望可以做出吃下一颗就可以让身体超级强壮甚至长生不老的那种药。可是你们觉得炼丹这么难的事情光靠刘安一个人够不够？当然不够啊，所以他就找了很多很多也很聪明然后有跟他有类似兴趣的人。就是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刘安他就是一个研究家，然后他是一个学者，那他今天有一个研究室想要开始研究一些很厉害的药物，可是一个人不够，所以他就找了很多各地的博士啊都来他的研究室，大家一起做实验。那因为刘安啊在那个时候呢也是书读的又好又多，然后非常的聪明，而且他还在实验的过程中呢做出了豆腐啊，还去做热气球实验，所以其实大家是蛮喜欢刘安的。听说啊在最多的时候他们底下的门客也多达数千人哦。哇，其实跟孟尝君好像也差不多了齁。那里面最有名的啊有八个人，所以大家就叫他们八公。那豆腐又是怎么来的呢？因为他们研究的那个实验室啊就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材料嘛，对不对？所以呢有一次他就是拿豆浆去喝的时候，石膏不小心混入豆浆里面，结果就意外的变成了豆腐的那个样子。所以啊后来才有人讲说，这个淮南王他就算是发明豆腐的人我们前面有讲到，虽然刘安非常不喜欢与人争权夺利，可是呢到了刘安快要60岁的时候，他和他的儿子都跟当时的那个汉武帝理念非常不合，他就觉得说，哎呦，皇帝怎么会这样做事啊，我真的受不了了啦。所以呢他就有点想要谋反， 那在古时候哦，你是不可以随便讲这种话的，这种话你只要被听到，可能就会被皇帝下令要杀头的哦。所以这种事情要公开讲还是偷偷来？对，通常都要偷偷进行。可是刘安娜却被自己人给告发了，就是有人去向皇帝告状，然后就被皇帝发现了，那个人是刘安的孙子。为什么自己的孙子要这样害爷爷呢？哎，我跟你们讲，因为刘安呢，他有两个儿子，然后古时候有很多地方吼，男生都可以娶很多老婆，但是只会有一个老婆叫做正宫，我们俗称叫做大老婆。那这个大老婆呢，就是如果你家里有房子有钱啊，都一定是留给正宫生的小孩。那其他呢，如果他其他地方有老婆，就是小老婆。那刘安啊是王，他是淮南王，所以他的大老婆就是王后。王后生的儿子叫做刘谦，是正式的王子哦。可是呢，他其实还有一个儿子比刘谦更早出生，叫做刘不害。我觉得他帮他这个儿子取的名字有点很奇妙耶，真的说不上来。那个不害就是不害怕的不害哦，刘不害。那刘不害啊，就是小老婆生的，其实也很有才华，可是呢，刘安对他不是很好啊，王后当然也不喜欢他啊，因为王后就很担心说，虽然是小老婆生的，但是他很有才华，如果有一天我儿子怎么样了，他会不会就变成王子啊？不行不行不行，叫他离我们远一点。所以王子刘谦也没有再把他当哥哥啊。而且你们知道吗，那个时候啊，王的儿子都可以分到一些官职哦，就假如刘安是高雄市市长，那他的儿子呢可能就可以被分到什么三明区长、苓雅区长之类的职位啦。那如果刘安是台北市长，他的儿子可能就可以是什么万华区区长啊、大安区区长啊，像这样子。那结果刘安有没有分职位给刘不害？没有，这就代表他根本就没有把他当儿子。那其实刘不害一直都觉得自己是小老婆生的，很没有自信。但是啊，刘不害的儿子就觉得很不甘心，他都觉得说，奇怪，我爷爷刘安也太偏心了吧，叔叔刘谦也是啊，明明跟我爸爸就是兄弟，可是都没有把他当哥哥，爷爷也没有把我爸爸当儿子，他们都很坏。所以啊，刘安的孙子从很小的时候就不喜欢他。那后来呢，他的孙子知道了爷爷刘安、叔叔刘谦想要谋反，马上跑去向皇宫告状。那个时候呢，皇帝很快的就要来捉拿刘安了。可是刘安心里想啊，如果被皇帝捉到，可能还要被关起来，还要被审判，那实在是太痛苦了。反正被皇帝抓到，最后一定就是死翘翘。对，所以刘安娜在皇帝赶到之前，就自己先杀死自己了。她那年呢，才58岁。小朋友，虽然啊，刘安的孙子觉得不喜欢自己爷爷，可是你们别忘了，他其实啊，在淮南这里还是一个很好的王，人民喜不喜欢他呢？喜欢。所以啊，人民很舍不得，所以在民间啊，很多人们就传说，我们的淮南王刘安才不是自己杀死自己呢，他不是常常在炼那些丹药吗？他是一个很厉害的道士，他一定啊是炼丹成功，吃下了他的仙丹，现在已经得道成仙，变成神仙了。我们淮南王刘安没有死，他是到天上变成神仙了。而且他剩下的仙丹啊，被家里面的鸡啊跟狗啊吃掉了，这些鸡跟狗也都升天了。哇，看来大家真的很舍不得，对不对？不过呢，这又有另外一句成语叫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个通常啊会用在已经上班的人，那如果呢你在公司升官了，跟你很好的好朋友啊或是你的同事啊也跟着升官了，甚至加薪了，大家就会讲说，哎呦，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有一个人变好，结果其他人也跟着得到了好处哦。 啊，所以现在呢，听说还有一些地方啊，都有在拜刘安哦，真的就把它当成神仙在拜拜。好啦，我真的已经尽可能把刘安的故事缩短讲完了，我真的不能再讲下去了哈。那因祸得福的故事，我们下一集啊，下一集再讲啦，好不好？好啦，那这一集呢也跟大家提到了一些蛮有趣的成语，最后就是想问你们有没有遇过类似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事情呢？还有你们曾经有发生过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事件吗？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不太可能发生，但是你们说不定可以去问问看爸爸妈妈他们在上班的时候有没有看过什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种事件哦。那当然除了我问的这两个问题以外，你们如果有想到其他有趣的造句，或是你们在故事中听到某个地方有一些特别的想法很想跟我分享，甚至想要问问题的话也都可以哟。以上问题我会整理在文字资讯栏，你们可以找家人朋友讨论聊聊天，也可以在自己的脑袋里思考哦。如果有任何心得跟想法都欢迎分享给我，不管你是录音录影、画画写字，甚至你要用乐高拼、用粘土做都可以，任何创作方式我都是接受的。你想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编成一首舞、弹成一首曲子也是 OK 的。那你想要留下你的心得呢，可以在 FB 留言，在 Apple Podcast 那边留言。那如果有比较大的图片影片传不过来的话，可以经由 LINE 传给我，甚至填写心得表单哦。但是记得要告诉我要怎么称呼你呢，那你的作品跟声音长相是不是可以曝光，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只会单纯描述，那甚至我自己看。那虽然我经常在外面乱跑，但我一定会找时间在铃铛周记把大家的心得一一看过，一一回复哦。短短的心得是小雨滴，大大的心得是小河流，需要有人愿意赞助心得，分享各种奇思妙想，心得海才不会干枯哦。那很感谢大家这么踊跃的给我各种心得，那我还会继续录制的哈，谢谢大家。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帮我分享出去或留下评论让其他人知道。最后，本节目有开放小额赞助，如果你认同我的理念，也欢迎抖内请我吃块鸡胸肉或是其他健康营养的蔬菜水果，让我有更多体力制作节目哦。我是放星球的铃铛姐姐，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